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康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的第七讲。在第七跟第八讲呢，我们会用两节的时间探讨青少年牧养在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中面对的挑战。那今天呢，我们先聚焦在青少年最密切接触的三个领域，那就是家庭、教会和学校。这三个地方可以说是他们每天短兵相接的地方。下一节呢，我们就会延伸到网络、社区和世界。先来谈谈家庭。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冲突和管教，可能就是他们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情况。家庭对于青少年的身体、心灵以及社交、灵性等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青春期的少年人正重新的去寻找自我的认同，渴望自主，也常常呢会因为单纯只是想摆脱以前乖孩子的形象而跟父母意见相左。康宁回想呢，我初中的时候也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我拒绝参加班上的歌唱比赛，其实呢没有什么原因，当时全班的同学在午休的时候都要练唱，我就坐在旁边看。其实啊，越看我就越后悔，但是碍于面子呢，也因为不能中途再加入了，而失去了一个跟全班同学一起有的共同回忆。但是我很感谢当时的老师给我这样的一个空间，他们没有施压力，包容我的想自主的这个想法，也让我今天呢能够用同样的心情去包容青春期的孩子。我想呢，如果父母希望能够更懂得怎么样陪伴子女成长，在孩子踏入青春期之前呢，能够先为自己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心理准备。首先，青少年人的情绪呢，我们要知道不是像从前那么稳定了，他们越来越容易发脾气。会不会发现呢，他们常常在晚上宁愿打游戏或者做其他事情，不愿意睡觉呢？这些行为有时候跟他们的荷尔蒙的变化有关，因为身体内分泌的改变会影响情绪，使得他们很容易波动，也使他们在晚上呢比较不感到疲倦，再加上电子游戏带来的刺激，就让他们养成了熬夜的习惯了。另外呢，青少年人有时候也会表现得不听话，甚至呢凡事反对父母的意见，做父母的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父母需要明白，这些行为的背后并不代表呢他们变坏了，而可能呢只是因为他们正努力的学习独立，尝试自行解决一些问题，这是青春期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需求。当孩子逐渐的长大，父母在这个阶段就需要更愿意开放自己，调整一下我们的期望，预留更多的空间和耐性去聆听青少年人在做决定时候的想法和原因。父母在与他们对话的时候，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向来引导他们。首先，对青少年人的意愿和选择，你要保持一种好奇心，表示很想听听，让他们知道你希望了解他们背后的原因和感受。在这个阶段呢，要先快快的听，不要做批评和判断。然后呢，尽量的引导他们思考这个决定可能带来的得与失， 他们需要做一些评估，为将来带来的后果负责。即使呢，青少年人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那父母呢，也能够以温和的态度表达你的评价，但不需要争论谁对谁错。即使他不同意，也要强调，虽然意见不同，但是你对于他的爱和接纳是不会改变的。让他知道，父母即使不完全理解，也或者不赞同，但仍然很接纳他的意愿和尊重他的选择。甚至呢，跟他们一起承担这些选择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后果。最后呢，父母可以向青少年人表示欣赏，感谢他们愿意坦诚分享，也鼓励他们未来呢，继续以这种开放的心情和方式来对话。虽然青少年人渴望独立，但是其实呢，他们仍然非常需要成年人给予接纳、肯定和支持的。如果成年人能够以尊重的态度跟他们沟通，就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更健康的自我形象和自尊，使他们在未来更有自信了。除了青少年人在自身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会经历一些可能预期的转变以外呢，其实他们所处的家庭也可能会遭遇一些没有办法预料的变化，而这些家庭的危机常常甚至呢，一定会为他们带来额外的情绪和成长的压力的。其中一项越来越普及的情况就是父母的关系不好，甚至离异。父母的分开对于青少年人的身心影响是很大的，他们既要重新适应父母离异以后的生活模式，也要面对究竟将来要与哪一方的父母同住的这个安排。如果父母的离婚之后再各自组织新的家庭，那么这位青少年人或者可能在新环境底下感到孤独，甚至觉得被忽略。长远来说呢，这些经验甚至可能影响他们对于婚姻和家庭的看法，使得他们对于未来的婚姻关系失去了信心。除了父母的情况，另外一种的常见问题，家庭的挑战就是留守儿童的情况了。在一些城市工作的机会比较多，很多父母呢，为了生计不得不离开自己所在的城乡而搬到城市去居住和工作，而只能够把孩子留在家乡，由外祖父母或者祖父母这一代来照顾。由于祖父母代跟孙儿之间的年龄比较距离大，加上呢，父母长期不在身边，青少年人在感情上很容易跟父母慢慢越走越远，而心理的感受又不容易跟祖父母来沟通，久而久之就可能出现了社交困难和不懂得与人相处的问题。除此以外呢，还有其他不同形式的家庭危机，比如全家搬迁可能带来的失应啊，还有父母的健康出现问题甚至死亡，或者家人有吸毒和酗酒的问题，家庭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又或者有家暴的情况出现等等，这些变故都可能使得青少年人在情绪和成长的路上承受着很沉重的负担的。我们再来谈谈教会。对于信二代的青少年人来说呢，虽然他们从小就认识圣经，但是到了青春期，他们的智力和逻辑思维发展很快，往往会开始觉得信仰与理性、科学之间似乎存在冲突，因此呢，就会重新的质疑自己小时候所相信的圣经真理。那作为青少年牧者和团契的老师呢，当我们面对青少年人的信仰质疑或者怀疑的时候， 不需要太快灰心或者丧志，反而呢，应该明白他们正处于重新建构个人信仰的阶段。那如果我们愿意有耐心的去陪伴他们，一同查经，重新认识信仰，并且认真的回应他们提出的疑问，那么当他们做出信仰决定之后，这位神就不再只是他们父母的神了，而会成为他们愿意终身跟随的上帝。那至于新一代呢？他们通常是因为朋友或者同学给他们介绍而认识福音的，因此他们信主以后的生命转变往往会更为明显。由于青少年人思想比较开放，也乐于接受新的事物，他们愿意先了解信仰的内涵，从而领受福音。由于他们的父母通常还没有信耶稣，他们并不能够完全理解孩子为什么要信耶稣，甚至会担心他们在外面是不是遇到不可靠的人。那即使父母比较开明，比较开放，愿意接受孩子，而且花更多的时间去认识一位他们不认识的神，那这一代的青少年人在公开的场合去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仍然其实不容易的。比如到了一些传统节日或者清明节扫墓的时候，他们就会面对难题了，要如何在亲友面前表明信仰，甚至拒绝为先人上香呢？到底应该怎么样回应信一代跟信二代不同的牧养挑战呢？我们将会在第二部分，也就是从第九课开始呢，更具体的还有全面的来给一些建议的。最后我们看看学校，除了家庭以外，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也是非常重大的。青少年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学校这个相对封闭却高度竞争的一个环境，也在他们的成长路上带来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作为陪伴青少年人的成年人、导师或者牧者，我们需要更了解他们在校园里面所面对的种种刺激和张力。青少年人长期处于高度学业竞争底下，精神和情绪很容易出现一些困扰。在2024年，香港就做了一项的调查，一份叫做《青年精神健康状况》的问卷调查结果呢，其中有三个数据我觉得是值得参考的。在6073名受访的中学生当中，有将近一半开学压力指数偏高，而当中呢，被问到开学最担忧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初一到高三的学生所提出的前四项全部跟学业表现相关，包括成绩退步、学习动力低、功课与考测繁重，以及课程紧凑而跟不上进度。那这个调查呢，也参考了海外使用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以了解学生的抑郁状态。结果呢，就显示初一到高三的学生普遍存在抑郁的倾向，而即将面对文凭试，也就是高考的高三学生呢，抑郁的指数最高。到底学业的压力对青少年人有什么影响呢？如果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三种的症状的。首先，生理上面，他们可能会头疼、疲倦、背痛、肠胃障碍，甚至血压偏高。在心理上面呢，也会出现沮丧、退缩、焦虑和缺乏耐心。而在行为上面也会表现出来，如果严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哭泣、会健忘、指责他人，工作起来也会很多疏漏等等。但是也会有人说啊，没有压力也不行，因为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对，如果青少年人完全没有压力，他们就不会觉得需要进步了， 也没有办法从中学习怎么样锻炼面对压力的能力。因而呢，很难面对未来个人生活去做调整和准备的。所以青少年人需要学习与压力共舞，而我们作为成年人就可以在旁边帮助他们，提供一些具体的方案或者建议，帮助他们更好的来预备自己。比如我们可以跟他们交流准备考试的心得和技巧，甚至邀请一些过来人分享预备考试的经验，也可以教导他们怎么样管理时间更有效率，比如订立温习的时间表，或者是一些的日程安排。此外呢，还能透过介绍一些提升专注力的工具，或者强化记忆的方法，去帮助他们更有效的温习。为了鼓励他们，成年人也可以与青少年人一起培养一些健康的习惯，使他们的身心更能够应付学业的压力。那比如努力去营造一些良好的读书环境啦，如果教会有空间，甚至平常可以开放给年轻人来温习。建立规律的生活作息，保持均衡的运动、饮食和睡眠的一些习惯，学习正面的思考和情绪管理，以及培养能够放松心情的一些健康的兴趣。同时呢，也要鼓励他们建立正向的情绪支持网络，学习有效的与人沟通的一些技巧，这些都是我们要帮助他们学习的。Yeah, yeah!
青少年时刻
学业的压力，青少年人也要面对朋辈的压力，甚至面对一些欺凌卑格的事件。12到18岁的青春期前期，其中一项重要的发展领域呢，就是在同伴当中成为一员，并且获得群体的认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阶段，青少年人非常渴望在学校里面认识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他们对于同侪的重视程度往往比起成年人想象的更深。怎么样适应朋辈压力，也是因此呢被视为这个阶段的核心课题之一。在这一段成长的时期，青少年人为了避免被排斥，往往会尽力的附和或者认同同伴之间的言行，而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带来两类的危机。如果他们认识的是坏朋友，而被鼓励尝试去吸烟、喝酒甚至毒品，出于害怕拒绝会失去朋友，他们就冒险一试，自以为不会上瘾。除了这个以外呢，另外一个危机就是校园欺凌卑格事件。青少年人可能因为害怕自己成为被排斥或者被欺负的一方而不敢反抗，甚至被动地加入了欺凌者的行列，助长了校园当中的欺凌或者卑格事件。无论是受害者或者是无奈成为了加害者的学生，他们的心灵都会留下呢难以磨灭的伤痕。讲完了在家庭和学校带来的一些压力，我们再来谈一谈青少年人也会对恋爱产生憧憬，对性产生好奇。青春期是青少年开始对于恋爱和性产生憧憬的一个阶段。由于第二性征的成熟，荷尔蒙的影响，再加上他们比较冲动的一个性格，使得他们对异性甚至对于异性的身体会产生好奇，渴望拥有亲密的关系。根据各年龄身心发展特征概要表，在青年期 就是17到21岁，男女双方自然会希望与异性单独相处约会，这是正常的本能和渴望。因此呢，有建议就说了，在青少年期，就是大概12到18岁呢，成年导师呢应该比较多注重品格的训练，增进人际相处的能力，推动健康的休闲活动和兴趣，也要提供给他们恰当的性教育。到了青年期，成人或者家庭就可以与他们交流怎么样追求异性的知识，甚至以自己的经验跟他们分享，同时鼓励他们透过正当工作或者兴趣来升华性的冲动，以健康的方式来处理情感的需要。那怎么样是健康的情感呢？我们要说说的是健康的友情跟爱情了。随着他们的社交圈子扩大，青少年人必须要学习跟不同的人建立友谊，也会开始寻找能够发展成为恋爱对象的对象。那么什么才是健康的友情和爱情呢？友情跟爱情又是怎么样区分呢？在友情来说，朋友可以是同性或者异性，由陌生到熟悉，再成为亲密的知己，这种关系往往包含着一些美好的品格的，比如温情、信任、共同志趣、真诚和诚信。在温情方面呢，圣经有经文这样说，在诗篇133篇第一节，看呢，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箴言27章10节说，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于远方的弟兄。诗篇形容弟兄和朋友之间和睦相处所散发的温暖，使人渴慕彼此陪伴、倾谈、一起游玩与共同生活的美好景象。而箴言呢，就提醒人不要轻易的离弃朋友，而且指出能够与身边的邻舍建立深厚的友谊，是一种实际而宝贵的生活智慧。而互信有共同的志向，那这个呢，在箴言27章17节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俗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箴言形容朋友之间的关系就像铁磨铁一般，彼此的砥砺。健康的友谊建立在互信和共同志趣之上，朋友之间能够惺惺相惜，在信任的基础上互相的提醒、鼓励，并且彼此造就，使得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在真诚和诚信上，箴言16章28节说，怪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在17章9节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箴言的智慧提醒我们，有两类情况会离间密友。第一种就是在人前人后搬弄是非、说三道四的人，他缺乏诚信，最终会破坏友谊。第二种就是在指出别人的过失的时候，如果没有爱心和包容，不断的挑剔对方，那就会使得亲密的朋友关系受到伤害了。在经得起考验方面，圣经约伯记6章14节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在传道书4章10节，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箴言17章17节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真挚的友谊是以真诚为着对方好处对待他的， 朋友就是你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扶你一把的。当人有患难的时候，就可以试出友谊是不是经得起考验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当约伯他家中逢遇不幸，又自己患上了重病，灰心失志的时候，在约伯记第二章11-13节提到，他的三个朋友一听到约伯遇到的灾祸，特意赶过来看他，为他悲伤，安慰他，陪伴他7天7夜，坐在地上不说话，这是为了希望可以分担约伯的痛苦。好了，我们看完了关于友谊方面，就来看看爱情。爱情呢，应该是在友情的基础上，再加上性的吸引和欲望，因此呢，会具有更强的排他性。恋爱的最终目的是寻找能够建立家庭的对象。因此，健康成熟的爱情往往包含了三方面的特质，就是亲密的情感，愿意彼此更深入地分享心底的恐惧和感情，还有就是热情的吸引，是指向于性爱合一的需求和渴望，再来就是彼此委身与承诺，这一个特质呢，是要求双方更高的委身，准备进入婚姻，成为共度一生的伙伴。在旧约的雅歌就以男女之爱来比喻上帝对以色列民争中不移的爱。其中在雅歌8章6-7节的经文是讨论爱情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念出来，请你自己打开雅歌8章6-7节。这里说到爱情关系当中要求更大的委身和忠贞。经文指出男女爱情力量的强烈，好像火一样的燃烧，比喻上帝对人的爱如同爱情。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耶和华就好像被爱人背叛的那一份极恨，愤怒的火也非常的猛烈。从这段经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真实爱情的要求。爱情如死之坚强，不能被重水熄灭，也不能被财物买卖，显示爱情的力量强烈而珍贵，而且必须要以忠诚与委身来维系。如果有人企图以财物来换取爱情，只会遭人藐视，因为那是在践踏爱情独一而且无价的本质。我们明白了，爱情其实就是委身，还有忠贞。好了，我们看到这里，青少年的困扰多半围绕在各种的人际关系当中，无论是与家人、与朋友、与恋人，甚至与自己的内在互动，以及持续不断的学业压力。那么在下一节课，我们将会把视野延伸到另外三个比较广阔的生活场景，那就是网络、社区和世界，并且进一步探讨这些场景带来新的牧羊挑战。我是康宁，我们下一次再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成长，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